第29章，来自巴比伦的使节。西西家王在兴盛的统治中期忽然患了不治之症，他病得要死，已非人力所能救助。即使先知以赛亚带着以下的信息去见他时，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也似乎消灭了。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当时的情况似乎是全然黑暗的，然而王仍能向那位素来做他避难所、力量和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的主祈祷。因此他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自从大卫的日子以来，没有一个王像西西家那样，在被盗与灰心的时期中为建立上帝的国而励精图治。这个垂死的君王曾经忠心地侍奉他的上帝，并曾加强民众视耶和华为他们的至高统治者，所以他现在能像大卫一样的恳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上帝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上帝啊，求你速速帮助我。上帝啊，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那位怜悯不知断绝的主垂听了他仆人的祈祷。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你祖大卫的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先知欣然带着这些含有保证和希望的话再回来。以赛亚一面吩咐取一块无花果饼贴在患处，一面将上帝怜悯和眷顾的信息传达给王。西西家向摩西在米甸地，像基甸在天使面前，也像以利沙在他夫子升天之前一样，要求看到一个兆头，证明这信息是从天上来的。他向先知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先知回答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是要往后退10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唯有在上帝的直接干预之下，日晷上的影子才能往后退10度。这就是给西西家的兆头，表明注意垂听他的祈祷。于是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犹大王既然恢复了原有的体力，于是就用诗歌来承认耶和华的怜悯，并许愿要在余下的4月中甘心侍奉万王之王。他承认上帝恩待他而说的感恩的话，足以鼓舞一切愿意奉献一生来荣耀他们创造主的人。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生的岁月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 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将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望，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的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的肥沃流域住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虽然当时隶属于亚述，但后来却要治理天下。在这一族人当中，有些专心研究天文的哲士，当他们看到日晷上的影子退后十度时，就大为惊奇。他们的王米罗达巴拉旦既听说这个神迹是因为天上的上帝延长了犹大王的寿命而赐给他的一个兆头，就差遣使节去祝贺西西家获得痊愈，并想在可能的范围内多知道一些有关那位能施行如此伟大奇迹之上帝的事。这次远方君王所差来之使节的访问，给予西西家一个高举永生上帝的好机会。他说趁此向他们述说那托住万有，并在一切其他希望都告断绝之时施恩延长的寿命的上帝，该是多么容易的事啊。如果这些来自加勒底平原的寻找真理的人被引领而承认了永生上帝的至高统治权，则所能产生的变化该是多么重大啊。但这时骄傲与虚荣占据了西西家的心，以致他在自夸之余，竟将上帝为使得子民富足的财宝都展露于那些贪婪的眼目之下。王将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那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他这样行并不是为荣耀上帝，而是要在外国的使臣眼前夸耀自己。他没有考虑到这些人乃是一个强国的代表，他们的心中对于上帝既不畏惧更不敬爱，所以他将他们当作知己而暴露国家物质方面的财富，乃是轻率鲁莽之举。使臣这一次访问西西家，乃是他感恩与忠诚的考验。圣经记着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见的奇事。这件事，上帝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西西家倘若利用这次所赐给他的机会，为以色列上帝的能力、良善和慈悲做见证，那么使臣带回去的报告就必像穿透黑暗的光辉，但那就显扬自己过于万军之耶和华。他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那随之而来的后果该是多么悲惨呢？以赛亚得蒙启示，那些返回其本国的使臣要将他们所见之财富带回去，而巴比伦的王和他的谋士必图谋以耶路撒冷的珍宝来增进他们本国的财富。西西家犯了相当严重的罪，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加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加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加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加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西西加满心懊丧，他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加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但恶种已经撒出去了，时候一到就必发芽生长，结出蹂躏与祸患的果子来。犹大王在那余下的年岁中，还可以因定义弥补过去，并将尊荣归他所侍奉之上帝的圣名，而大得兴盛。然而他的信心必须经受严格的考验，而且他必须学习唯有完全倚靠耶和华，才有希望战胜那正在图谋毁灭他和他臣民的黑暗权势。西西加在使臣来访时未能恪尽爵职的故事，对于个人都充满了重要的教训。我们需要比较现在，更多讲述我们经验中宝贵的事项，上帝的怜悯与恩慈，以及救主深切无比的大爱。一旦思想和心灵中充满了上帝的爱，就不难将属灵生活中的经验传给别人了。伟大的思想，高尚的抱负，对于真理的清楚认识，无私的宗旨，以及对于金钱和圣洁的渴慕，都必在言语中表露出来，借以显明心中所怀藏之财宝的特质。我们每日所交往的人都需要我们的帮助和辅导，他们可能具有这样的心境，就是一句话说的合时，便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了。其中某些人明天或许就在我们再不能与之接近的地方了。试问我们在这些同路的旅客身上所发挥的是什么影响呢？每日的生活都满载着我们必须担负的责任，我们的言行每日都在我们所交往之人的心中留下印象。我们需要何等严守自己的口，并谨慎自己的脚啊！一项轻率的举动，一个冒昧的步骤，就可能使试探的狂涛将一个生灵冲到堕落的路上去了。我们无法将那已经种在别人意识中的思想收集回来。如果这些思想原是邪恶的，那么我们可能就此发动一连串的意外事件，一股邪恶的潮流，而是我们所无法阻遏的。反之，我们若借着自己的榜样帮助别人培养良好的原则，就是将行善的力量赋予他们，然而他们更转而在别人身上发挥着同样有益的影响。如此，成千上万的人就必因我们无意之间的影响而得到帮助。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可增强他一切接触之人的善良意志。他要在一个不幸而喜爱罪恶的世界面前，彰显上帝恩典的能力和他圣德的完美。